好，我们继续来看启示录的第六章。我来为大家诵读第六章的经文。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就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阴府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瘟疫原文或作死亡、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身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雪，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这是启示录第六章的经文。好，我们在这里看见，在第六章描述了前六印被揭开的过程，对吧？但请注意，其实直到第八章第一节，第七印才被揭开，所以这就意味着前六印和第七印中间有一个插木，插入了什么呢？144,000被神印记的选民，对吧？然后插入了这一点，然后才揭开第七印。我们先来总结一下哈，其实前四印作为一组，你发现没有？每一个都有同样的格式来描述怎么揭开的，对吧？比如说每一个就是这个揭开第一印的时候，第一个活物就说话，然后就出来一匹马，然后就开始做一些事情，对吧？揭开第二印的时候，第二个活物说话，出来一匹颜色的马，做一些事情，这都是它的格式，对吧？很明显这样的格式重复了四次，每一个都用这个你来来说，每一印都释放了一匹骑在马上的一位，每一匹马都把审判的信息带到世上，对吧？那四个骑马之人的画面很明显是出自撒迦利亚书第六章，对吧？很明显是出自那里，甚至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啊。那前四印呢，是四个不同颜色的马， 而第四印的颜色比较特殊哈，中文翻译成叫做什么？灰色哈。其实呢，灰色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种纯色，无论是白色、红色、黑色，都是严格意义上的纯色，对吧？但灰色呢，其实是一个混合的颜色，啊，对不对？啊，其实它原文呢是死尸的颜色，就黄中带绿，绿中带灰，就是死尸的颜色，就是黄中带绿的那个颜色。其实它比喻的是死亡的颜色哈。那第四印其实帮助我们可以去解读前三印，你发现第四印其实是对前三印的一个什么一个总结，对吧？啊，但多说一点哈，虽然这些的审判的信息很可怕，你发现他又说了一句，第四印最后一句说，伤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这七印哈，七印的总结就是伤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然后七号呢，七号的总结就是杀害，就是毁坏三分之一。对，到七晚的时候呢，没有哈，七晚七晚的时候就是全部，每一个描述的都是全部性的画面，全局性的画面哈。但他不是说几分之一了，几了，他就是全局的画面去描述它了。所以呢，我说虽然七印七号七晚它是并列的，但是它又是有推进的，这就是螺旋上升的那个结构哈。好，意思是呢，前面的七印呢，七号呢，它其实是讲到那里我再说哈，它是从局部到全部的。他是先警戒，再完全的审判要临到的，啊，好，第五印呢，其实显明的是祭坛下殉道者的灵魂，对不对？那殉道者的呼喊的内容是什么？他们呼吁上帝去惩罚杀害他们的人，可以这样总结吧？你说太没爱心了。太没胸怀了，啊！太这个，你怎么还呼吁神审判人呢？这是不是很多人的想法？请注意哈，对圣洁公义的渴慕，应当成为每一个神儿女最基本的底色。我们一定要渴慕圣洁和公义哈。对，祭邪的是圣洁的，是完全公义的。不仅我们渴慕。上帝也渴望审判罪人，上帝是眼里容不得沙子的，上帝是，请注意，上帝审判罪恶、审判罪人，不是说哎呀不得不，很勉强，哎呀我不想审判的，但是呢不得不审判，不是的哈，上帝是极其渴望、极其有动力、非常积极的审判罪恶、审判罪人的。对不对？诗篇这样告诉我们，刀以磨快剑以上，剑以上锁，对吧？这个真的是整个上帝是积极的去审判罪人的，请注意，只有在这个角度上去理解福音，你才把福音理解更透彻呀。如果说上帝是不得不审判的话，那这个其实你对福音的理解是灌水了的。那上帝积极的想要去审判罪恶、审判罪人，然后他的儿子积极的去承担罪人的罪恶、咒诅、审判。哇，这个福音的这个落差感，这个真实感就呈现出来了，对吧？上帝的眼里绝对容不得罪恶，一点都容不得。但上帝的慈爱不会因着这个减少一丝一毫，因为上帝的慈爱广大无边。深刻到我们无法想象的地步，对吧？啊，这个福音在这里彰显出来。在这个角度来讲，基督徒确实是需要有操练这种既公义又慈爱的这种的生命的状态。有的时候呢，我们说，哎呀，不要寻求公义，不要寻求这个审判，不要寻求这些东西哈。只要爱，只要这个原谅，只要接纳，只要饶恕。但是你知道？ 不在寻求公义、审判、圣洁的前提下讲爱、讲接纳、讲饶恕，最终容易讲成一种人情，讲成一种面子，讲成一种私下的关系，对不对？容易讲成这样，中国人就喜欢搞这样嘛，最终就是互相遮遮掩掩，互相就是说这个不要公义了，反正就是公义不公义无所谓，就是好兄弟，就是爱就可以了。不是的，是真实的寻求公义和圣洁，但是在寻求公义和圣洁当中，耶稣对永远有怜悯，永远有饶恕，永远有接纳。因为你如果没有公义的前提，你饶恕个啥呀？你不用饶恕呀，你不用接纳呀，你不用怜悯呀。他没错，你怜悯人家干嘛？你凭什么怜悯我？你凭什么饶恕我？你凭我不用你接纳，我没错，应该我来接纳你，我来饶恕你，我来怜悯你，对不对？容易会不会产生这样的矛盾？这罪人就是这样子的嘛。如果你告诉他说耶稣基督的爱怜悯你，他会火冒三丈的。我才不要他的怜悯的，我凭什么要他的怜悯？我施舍给你不行吗？你会发现在这样的角度下，他无法理解福音的。你只有先把公义、圣洁、神对罪恶的愤怒和审判讲清楚、讲明白，他是个罪人，他需要悔改，你再讲耶稣基督为你的罪担当、受死、怜悯、饶恕、接纳，那个才更真实，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哈。然后呢，他们呼吁上帝刑罚那杀害他们的人，但是呢，他们却被上帝告知。上帝有没有说：“哎呀，你这个心胸不够宽广呀？”上帝是不是这样说的？上帝怎么说？对，等他们罪恶满盈。是的，上帝说还要安息片时，等殉道者的数目满了为止。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他们还会继续杀我们的弟兄，意思是他们还会继续的犯罪，继续的在罪恶当中扩展他们的罪恶。哦，这个其实很可怕，对不对？哎，我们向上帝寻求说：“主啊，你公义临到吧。”主怎么说？放心，他们会继续杀你，你再等等，让他杀完。啊，所以罪人犯罪是在为上帝积蓄啊愤怒。一旦数目满了怎么样？上帝审判的日子就到了，对不对？所以呢，这是第五印。第六印揭开的时候，他就把那个，我觉得第六印在某个角度来讲回应了第五印，对吧？当然是回应了第五印，因为殉道者的那个呼喊上帝有没有听见呀？听见了，回应了，也审判了。首先上帝安慰殉道者的灵魂，但是上帝不仅安慰殉道者的灵魂，上帝也审判这个罪恶的世界，对吧？因为第六印揭开的时候描述的是全地都要经历上帝的审判，将有一场地震，日头变黑，月亮变雪，众星坠落，每一座山和海岛都要移位。哇，这个描述的实在是太可怕了，对吧？请注意，这里描述的是上帝要毁灭这个邪恶的世界，或者说对这个邪恶的世界有一次完全的重整。好，我总结哈，一到五印事实上是基督第一次和第降临和第二次降临中间一直会发生的历史背景，但第六印确实是基督第二次再来的那一刻之前会发生的，对吧？啊，就是历史性的高潮，对，末日审判啊，很明显嘛，就是是接近主再来的那一刻的要发生的那个巨大的审判，对吧？因为这个审判一旦发生，其实整个旧的世界就要过去，对吧？啊，因为天地都要像书卷被卷起来一样，要进入整个新的天地。好，我们来细致的来看一看这个印哈。第一印我们看到了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有冠冕赐给他。那有人认为这说是象征着政治军事领袖的这样一个扩张野心，并且带来了接下来的三种灾难， 红马代表战争，黑马代表饥荒，灰马代表死亡，对吧？那这是有人认为的哈，也有人认为第一印呢，就这种认为方式是把第一印理解为消极的方式，对吧？就消极上，这是一种胜了又胜，就是政治扩张、军事扩张带来接下来三种的马：红马战争、黑马饥荒、灰马死亡。这是消极方面的理解这个第一印。也有人会从积极的角度来理解第一印，说第一任骑在白马上的骑士呢是耶稣基督啊，你猜对了，耶稣基督。为什么呢？因为在十九章当中，对描述说基督就骑在白马上。十九章第十一节说：“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是按照公义。确实基督是那一位骑白马者，是胜了又胜的那一位，这个没有错。他给出的第二个理由呢，是因为在启示录里呢，通常白色都是来描述基督和他的跟随者的颜色，对吧？基督是头与发皆白，对吧？基督的百姓都穿着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对吧？基督的宝座是白色的大宝座，对吧？当然他是这样统计说，启示录呢通常会用白色来描述基督和他的跟随者，用红色来描述撒旦和他的跟随者，你发现没有？大红龙，那个大淫妇穿着那个衣服，对吧？朱红色的衣服，对吧？有一定的道理，对吧？好像不同的颜色呢好像可以有一些的倾向性的使用，但这个不是绝对的哈。这是他给出的第二个理由。第三个理由呢，他给出的理由说，在启示录当中呢，唯独耶稣才是得胜者，并且唯一的得胜者，永远的得胜者。因为这里说他胜了又要胜嘛，就不断的胜利下去嘛。但无论怎么样呢，我认为这两种解释并不一定矛盾和冲突的。确实在这个整个的军事的扩张，或者说这个政治的这个带来的这样的胜了又胜的这个战争，饥荒或死亡，一方面一定是基督掌权作王推动的，对吧？另外一方面，基督有没有可能也借着人世间的政治的权柄或领袖的权柄来扩张这个事儿呢？也有可能，对不对？我觉得呢，对于细节上的解释呢，确实。我不太确定这个骑在白马上的人到底是指基督，还是指的基督赋予的这个地上的一个权柄，我们不太确定。但是呢，至少呢，我觉得这两方面也不会太过于冲突，在大的框架上。好，这是第一印白马，第二印红马。但是如果按一致性的原则的话来讲呢，我稍微倾向于是第一种的解释，都是消极性的解释。为什么呢？
玛利亚书它也是这个，它都是负面。
对，都是负面的，因为白马、红马、黑马和灰马，它是一组嘛。它是全是负面性的解释，这样呢，它的逻辑的一致性就会更达到，对吧？好，我们来看第二印，第二印出来的是红马。那这个骑在马上的，他主要的作为是什么？战争，对吧？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并且拿着大刀，当然就是武器了。这里很明显描述的就是战争的场景。意思是什么？基督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之间，整个宇宙，整个世界，一直会有战争，并且不断加剧。我也相信俄乌战争是这场战争的一部分，夫妻吵架也是这场战争的一部分，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对吧？因为人与人之间的战争啊，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啊，其实都是这场宇宙性的战争的一部分，对吧？因为随着主来的日子近了，战争在地上，在人心之间，在人与人之间，在国与国之间，在民与民之间蔓延开来，这是上帝审判的方式。 这是上帝审判的方式。但是呢，我们要意识到，虽然这个战争很可怕哈，我们都不喜欢战争，对吧？我们都喜欢和平，对吧？但在今生没有完全的和平。是的，在今生没有完全的和平，只有在将来天上地下一切都同归于一的时候，就有完美的完全的和平，对吧？是的。但在今生呢，因着罪的缘故，因着世界撒旦的缘故呢，你会发现战争一直会出现。但是即使如此，连战争也是神计划的一部分，对不对？连战争也是神用来施行他的审判的一部分啊。当然有的时候战争也能够让人意识到自己的无能为力，对吧？人在巨大的战争面前更意识到自己的无能为力。这是第二匹马，是战争。第三匹马，第三印黑马。第三印把黑马揭示出来哈。黑马手里呢有一个特别的东西，叫做天平。哎，第六章第六节说，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这个其实是对灰马手里的天平的解释，对吧？天平是干什么的？
秤
嘛，就称东西的，量东西的，对吧？是做生意、做交易、做买卖的一个工具，对吧？他为什么拿天平呢？因为解释了，接下来第六节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如果你不了解背景的话，你压根儿不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了解背景的话，这里其实是通货膨胀、经济危机、饥荒的意思，就粮食短缺的意思。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描述的其实是物价飞涨。据说按照当时的物价呢，这可能是8到10倍的通货膨胀。哦，如果有10倍的通货膨胀，人会不会发生饥荒呀？那了得嘛，对不对？啊，对，是很了得的。为什么会发生通货膨胀呀？粮食短缺、物价上涨，其实是历代饥荒的主要原因，就或者说历代饥荒的主要的体现就体现在这里。在饥荒年代哈，粮食是硬通货呀。在饥荒年代，粮食的我们看影视剧也好，一天一个价，对不对？一天一个价啊，它飞涨。为什么？因为在饥荒年代，金银珠宝是没用的，不能当饭吃嘛，粮食才是真正有用的，囤粮嘛。对，盐吃完了没有？所以呢，这个其实是表达的是饥荒啊，饥荒。那但是呢，他又说油和酒不可糟蹋。当然有考察背景的神学家认为说呢，硫和酒好像没有说它的价钱。为什么呢？因为油和酒呢一般是本地的农作物，但是即使本地的农作物呢，它可能不用说价钱，但是也不可糟蹋。为什么呢？因为粮食短缺的时候喝油和酒也也是一种充饥的方式啊。当然这是我们的猜测。但最重要的呢，也有人认为说这个不可糟蹋可能是意味着当时的针砭时弊的表达方式。为什么呢？当时好像罗马帝国好像是砍伐这个葡萄园，要鼓励他们种粮食，引起了暴乱啊。对，无论怎么样，这都是在表达饥荒，对吧？饥荒。所以饥荒也是审判的方式，对吧？第三印。第四印灰马，第四印出来一匹灰马，骑在马上的叫做死。哎，我觉得这个名字还是很形象的，对吧？哎，或者说这个描述更直接一点啊，因为它是被对前三印的一个总结啊。因为基督掌权，或者说在这个基督审判的计划当中有什么？有战争，有饥荒，有瘟疫，这些都在肆虐。那死亡就在战争、饥荒、瘟疫当中怎么样？就带来了死亡嘛，对吧？带来了尸体的颜色。因为这里的灰马的原文是黄绿色， 或者灰绿色，就是如同尸体的颜色一样。为什么？因为死亡每天都在进行。他描述说，地上因此有四分之一的人被杀害。啊，我们不确定，因为启示录描述的地上有四分之一的人被杀害，我知道很多人就喜欢把这个事儿指向人类历史当中的某一个大事哈。指向二战，指向欧洲的黑死病，或怎么样。其实呢，我倒是觉得这种具体的指向呢是不太符合启示录的解经的方式的。我可以这样说，黑死病也好，瘟疫也好，战争也好，二战也好，可能都是这个的表达的方式之一啊，都承载了这个的内容，但是呢，至终呢，它不一定指向某一个具体的事儿，啊，它指向的是整个人类历史不断发生的事儿，对吧？
性质是那个性质。
对，性质确实是那个性质。
这一个包括了那一些。
包括了那些，是的。这就是跟我们的，非千禧年的观点，同样的逻辑方式哈，不应该是我们的非千禧年的观点，对吧？我们还是有不同的，嗯，对，无论如何，死亡有一天会吞灭所有的人，但是在吞灭的过程当中，它是一个进程，对吧？第四印，第五印，祭坛下的殉道者的描述，那请注意哈，前四印你发现它是一组，对吧？前四印描述的是地上的光景，但到了第五印，它开始揭示的是天上的景象了，对吧？你发现没有？换镜头了，切换了镜头。但是这一次天上的景象不是宝座，也不是书卷，也不是羔羊，这一次看到的一个聚焦点是什么？是祭坛，对吧？天上的祭坛，祭坛底下呢有殉道者的灵魂。请注意哈，为什么在祭坛底下殉道者的灵魂？事实上来讲呢，在旧约祭坛是流血的地方，对不对？祭坛是被就杀的地方，杀祭物的地方。所以约翰看见说祭坛底下殉道者的灵魂，就好像我们跟随那一位逾越节的羔羊被杀害一样，对不对？将自己献为活祭，对吧？完全跟随主，摆上生命跟随主，对吧？这个逻辑是一致的哈。那他们呼喊的是神的公义、圣洁的审判。请注意哈，前四印已经有审判了，对吧？他们在这里继续呼喊神的审判，就是意思是前四印的审判还不够呵呵，他们继续呼喊神的审判，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流生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那主什么时候审判这个世界呢？请注意，因为主已经坐在宝座上了，对吧？主拿着书卷，主要执行神的旨意。那他们一定要问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也是初代教会的基督徒的困惑：你已经坐在宝座上了，你已经拿着神的书卷执行神的旨意了，为什么我们还受苦？为什么你不终止这一切？主的国度你什么时候到来？既然主统管了万有，为什么仇敌还在不断的伤害我们？你说这会不会成为基督徒的困惑？一定会啊，初代教会的基督徒一定会问这些问题啊。但你发现主的意思不是不审判这个世界，主的意思是什么？时候还没有到。那当他们这样呼吁主的审判的时候，主怎么回应他们呢？首先我们看哈，主的回应很有意思，首先有白衣赐给他们，这是首先的回应，对不对？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对殉道者的安慰、奖赏，对不对？所以当他们呼吁的时候，首先上帝不是说先把不信主的人打一顿，而是说先安慰、奖赏自己的子民，有白衣赐给他们。其次，对他们说要等候，对不对？就回应那个具体问题，就是什么时候？那等到什么时候呢？等被杀的数目满足。哎，你说这是不是很刺激？ 你回到当时的处境来想啊，这个话很刺激啊，啊，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还要继续被杀，意思是还要继续被杀，还有更多的人会被杀。哇，你 有的时候我们在想哈、啊，主啊，你什么时候审判？就说，哎，再有被杀的人，祖先给白衣，然后说继续会被杀，这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有安慰有奖赏，一方面有什么？有托付呀，继续被杀呀。所以福音的见证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既有安慰，既有奖赏，又有这个重担来继续的往前行，啊，这是第五印，这主回应的方式。一般如果有人来问我们，我们不好意思说。如果一个受苦的人来到我面前，啊，这个我们总是会说，哎呀，感谢主，有信心，靠主有力量，就光说安慰的话，就光赐白衣了，对吧？但其实请注意，有可能你也告诉他，可能还需要继续受苦。这是不是也是一种方式？啊，是的。好，这是第五印，最后第六印。第六印是神和羔羊愤怒的大日。揭开第六印的时候，其实是对前五印的一个总结，啊，这个也是一种推进方式哈。比如说第四印是对前三印的总结，对不对？第六印是对第五印的回应，第六印也是对前五印的一个总结。嗯，这种逻辑的推进方式哈，很有意思。第六印揭开的时候，全地都要经历审判，对吧？日头变黑，月亮变红，众星坠落，天好像被书卷捡起来，每一座山和海岛都要移位。哎，这种的描述的方式，你如果敏锐一点的话，联想创世纪的第一章，你能想到什么？这是不是对上帝起初创造的对次序和生命的一个逆转？对不对？上帝起初创造的时候是这个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对吧？又摆列众星在天上，然后呢，这个天下的水聚在一处，这个陆地就露出来，对不对？但是呢，这里描述说，好，日头、月亮、众星开始坠落，天开始被卷，山和海岛要移位。这个其实审判就是创造的逆反啊，这一点一定就审判是创造的逆反。这里描述的其实就是上帝的审判。请注意，这个描述，这种图画性的描述上帝的审判，其实表达的是这个审判的严重程度，对不对？甚至连上帝起初创造的那个次序都开始变得这个越来越逆转过来。请注意哈，如果仅仅按字面意思，整个地球都毁灭了，对吧？啊，所以你也不要完全按字面意思来理解它哈。为什么？如果仅仅按字面意思，那如果太阳变黑，月亮变红，众星坠落的话，天好像被卷起来的话，那你也没有什么山洞岩石好躲藏了，对吧？但是为什么还说山洞岩石来躲藏呢？修辞，对，修辞。修辞的意思是前面描述的，在描述他不是说审判的具体的样子，而是说审判的可怕的程度和严重的程度。啊，山洞躲藏是也是在描述审判的可怕程度和严重程度。你很明显，这是他们都藏在山洞和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什么意思？修辞吗？你如果山倒在他身上，他压成肉泥了，难道这个死法很好吗？但是说，即使倒在我们身上，也比做宝座者和羔羊的愤怒更怎么样？更好。这种对比性的修辞，就让我们了解做宝座者和羔羊的愤怒，就是何等的大，对不对？是彰显这一点，因为他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立得住呢？所以呢，其实呢， 是这个意思。所以你去读启示录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哈，有些呢它其实是用这种对比的文学手法来彰显它背后的那个意思，就是做宝座者和羔羊愤怒的大日太可怕了啊，太厉害了啊，它是彰显的是这个意思啊，是。但是不完全按字面意思的意思，不是说这些事是虚假的哈，这事就是事实，就彰显的事实是什么呢？事实就是做宝座者和羔羊的愤怒太厉害了啊，并且无人能够躲藏。好，这就是第六意思，这就是第六章的经文。